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的《真道分解》。你的生活里边呢，通常是想着自己多还是想着神多呢？在我身边的最近有一些姊妹，她们呢很好，开始进食。问她们进食的理由呢，当然是为了减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在生活里边呢，好像很少呢操练为神去进食。当然呢，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去为神去进食，因为有的人呢，他们的身体是不适合进食。不过我就想到，或进食或吃饭，如果是不光为自己也为神，我为神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去侍奉，或者呢我为着神的荣耀去进食，而不是说呢像一些的生活里的情况因为父母呢阻止我跟谁谁谁谈恋爱，我就进食啊，这可就不一样了。的确身边有很多人都告诉我们呢怎么做，电视广告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小说里头又说什么什么什么，说潮流里边呢又怎样怎样怎样说。在今天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呢撒下利亚书七章到八章里头，到底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怎么说，神呢又怎样论到进食。好，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张德仁牧师，为我们讲解撒下利亚书的第十讲。
这卷小先知书有两个罪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加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加利亚书研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十课。从第十课开始，我们要速度快一点，之前意象都谈完了，比较难懂的部分说明清楚了，之后的几课德仁所要阅读的经段会稍微范围大一点。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到第八章，有两章之多。七到八章可以说是整卷撒加利亚书当中最主要的一段训谕，当中提到了神对他百姓的教训。有一句话说爱之深责之切，到底当时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说，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这个基斯流月它是巴比伦的一种历法，意思是 September 就是九月。这个日子距离撒加利亚开始侍奉已经有两年了。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第七章第一节是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圣殿开始重建，也可能将近有两年了。然而，圣殿重建的启动，并不是表示生命没有破洞。第二节，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在这里有一个文法上的问题，因为伯特利曾经是北国拜金牛犊的中心呢。从神的百姓被掳之后，伯特利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伯特利会不会打发人专程来问关于进食的事情呢？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有的学者就把伯特利和沙利色连在一起，也就是这是一个人，他有两个名字。而下文的利坚米勒则是当时的一个官衔的名字。这个人叫做伯特利沙利色，利坚米勒是一个官职，也就是当时的一个官员来寻求所谓关于禁食的事情。他们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呢。下文第三节说，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因为圣殿已经快要建成了，犹太人他们纪念耶路撒冷在五月的时候被毁，所以他们会禁食。可是现在圣殿快建成了，到底还要不要去遵守圣殿被毁的一种纪念的斋戒的哭泣禁食仪式呢？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来询问者应该是已经希望不要再继续遵守这个禁食的传统礼节，他们希望寻求宗教领袖的认同。在律法书当中规定禁食啊，其实每年只有一次，就是赎罪日的时候。你可以参看利未记第16章第29节，第4节到第7节是神针对他百姓生命的破洞的第一个训谕。第4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神点出当时百姓的问题，包括过去70年你们真的是禁食的时候为着我而禁食吗？其实不是的。第6节说，你们吃喝是为自己不是为我，你们现在又问我说要不要继续禁食，有这么重要吗？因为百姓其实早就把宗教给仪式化了，形式化了。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基督徒需要常常思想，我是为神而做的吗？电台有位姐妹，她这个礼拜去帮忙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打扫房子，特别是擦玻璃，擦得非常亮，很辛苦，身体呢也很疲累。然而当她拖着疲累的身躯回到她的房里的时候呢，神告诉她说，谢谢你为我所做的。她很感动，因为他知道他连替家人擦玻璃，他不是为着家人擦而已，他是为着神做的。他希望坐在神身上，透过擦玻璃，透过谦卑服侍，能够引家人归主。弟兄姐妹，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颗心，一颗为神的心。接下来8到14节，神要他的百姓汲取历史的教训。第8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11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第2点我所要分享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是那种应召女郎式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时候把他叫来，不需要的时候呢叫他走开。13节神说，神曾经呼唤他的百姓，
但他百姓不听啊。
神差派各个阶段的先知来向他的百姓说话，可是只有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才要来找神，那个时候神也不听。在这里并不是说人遇到危难后来悔改了结果神不听，而是那种悔改不是真的悔改，是虚情假意的。等到难处过去了，又固态复萌了，就犹如埃及的法老一样，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我们也需要想一想，我们是否是临时抱耶稣脚的基督徒呢？这是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希望你我都不要做法老，而是做长老。长老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成熟的人，属灵成熟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诸位都要成为教会当中长老这个职分呢，而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然而话虽说如此，但神常常是很心软的。我们回头，虽然话说神不听，但其实神听的。我最近在研究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的事件。金牛犊的事件呢，篇幅很长，它是两个立约中间插了一段这个所谓的出埃及记32章金牛犊的事件。可是整段经文它是一个所谓的 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型结构，交叉的中心是在出埃及记32章26节。很多学者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在立约和立约的中间要谈这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出埃及记32章26节说，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整个金牛犊事件的中心是神呼召人悔改，并且给人悔改的机会。神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根本守不了约。但在金牛犊事件的后头，我们看到了福音的曙光。神 ready to forgive， 预备好饶恕。只要你我愿意回头，神就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以为神笨笨的，于是每次都假悔改，又重新回去犯罪。到第八章，你会看到神的爱。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四色马与四骑士，四角与四匠人，飞行的书卷，长翅膀的妇人。哎呀，撒加利亚书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不要急，让张德仁牧师陪你一起揭开启示的奥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加利亚书。
许多教会常常谈复兴，我们要追求教会的复兴。也许有人会把重点放在医病赶鬼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也许有人会把所谓的属灵的复兴放在情绪的高涨，比方说灵洗啊，或是一些怪异的现象。而昔日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乃是将复兴着眼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上，认为他们应该要注重传统的禁食。但神提醒他们，什么是复兴？复兴不是关注在这些事情上面，不是关注在宗教的传统上，而是在生活。在生活当中，你是否谨守神的话语？特别是否活出那个诚实和公义的品格出来？换句现在的话，就是你生活当中是否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个叫复兴哎。我看到有一些教会周遭的邻居很讨厌教会，那你要说你的教会是复兴，我实在不相信。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你知道吗？神对他的百姓从来不会心灰意冷的。当然这个火热原文是极度，极其极度，这个极度的对象是神百姓的仇敌。神不会放任仇敌欺负他的百姓的。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你看到了吗？这个诚是跟品格有关系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分别为圣的。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第五节，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种天下太平的景象啊，很欢乐，从老到少的都在神的统治底下。然而就当时的人来说，现况是有内忧外患的，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在神眼中当然不会看为稀奇。有很多时候，像我自己住在台湾，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台湾信主的比例这么低，3%到5%，好像撒迦利亚书第八章那个画面呢，也许看不到了。但当有这种意念进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这不是来自于神的意念，我不可以负面。我要知道，也许在我眼中以为是稀奇，但在神眼中，神如果要做，很简单。因此，我所要做的只是尽上本分，然后专心寻求耶和华，祷告，求神来改变。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你看到在复兴的景象当中都是品格，诚实的诚，然后诚实公义。而我们现在在教会追求的复兴却和圣经说的不一样，满了欺骗，满了技巧、技术、诈术，人数增多有什么用？那不是神所要的复兴。神所要的复兴是生命的更新。9到17节是神对他百姓的鼓励，神很会鼓励人的，因此我很喜欢读圣经。当我沮丧的时候，透过神的话可以再一次被鼓励、被扶持。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第10节，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稼，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这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霖。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在9到13节，我要分享的是手要强壮。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首尾都是这个短语。第9节最后面说，应当手里强壮。第13节最后说，不要惧怕，手要强壮。有可能因为内忧外患，所以重建圣殿的工作呢，也不是平步青云的，也不是一直都是事事顺利的，手会停下来。但神说，手不要停啊，要继续工作，要强壮。 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软弱就停止侍奉了，双手就没有为主做工了。我亲爱的朋友，你的手此刻仍旧是强壮的吗？起来，神的儿女，手要不断在动的，小小双手是不断在为主做工的，直到见主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对许多人而言，研读撒迦利亚书并不容易，因为它素有旧约启示录的美称，它主要的信息隐藏在难解的意象及末世背后，且事件交杂呈现，从现实直到基督再临。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来帮助你我，透过有次序的解经方式来认识这卷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迦利亚书》。
14节到17节，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要的复兴其实是生命的更新。在第16节说到，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叫复兴哎，这个叫追求复兴哎，就是追求生命的更新，追求诚实公义，追求公正审判，追求和睦，追求不起假事。如果基督徒都追求这个，我告诉你，教会就复兴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导果为因，本末倒置。接下来18节到23节最后一段，我们看到最后再次回应前头那禁食的主题。到底要不要禁食呢？18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不管你要不要禁食，的确圣殿会重建起来，会变成欢乐，但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很想要为主进食嘛，这是看个人的嘛。我们不要追求这个，我们要的是喜爱什么呢？不是喜爱进食或是不喜爱进食那么肤浅而已，我们要喜爱的是诚实嘛，喜爱的是和睦和平。第19节说的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原因是犹太人四月九号是纪念耶路撒冷被攻陷，5月17号是纪念圣殿被毁，7月呢是纪念呢基大利被杀。你可以看列王记下第25章，还有10月呢是纪念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但神再次强调，禁食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问我，或是问你自己，我们生命是否有活出那个品格出来？我们有没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如果基督徒愿意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开布道会啊，教会门一打开，就有人要进来信主的。这就是20节之后所说的。20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也是我第5点所要分享的，生活的见证 是最有力的布道法。很多布道的策略当然很好，但是一位布道专家说，在各个地方拦阻人信主最大的原因，总是基督徒没有见证。我亲爱的朋友，不晓得您同不同意，但是不管你同意或是不同意，这就是神的话，神所说的。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当中，我们需要反省这五件事情，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点，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所做的是为神做的吗？好像以色列百姓过去为神进食，但神说才怪，才不是为我呢。神很 care， 他很看重在当下我们是否是为神做的。第二，我们是否是那种临时抱耶稣脚的基督徒呢？有事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找耶稣，没事呢，耶稣呢就放两旁，然后利字摆中间，情欲摆中间，犯罪摆中间。第三点，什么是复兴？复兴不是追求这些外在的现象，人数的增多，复兴其实就是生命要更新。第四点，不管得时不得时，属灵的高峰或者属灵的低潮，你我的手都要是强壮的，小小双手为主做工，人人都当服侍神。不要因为教会的牧者你不喜欢他，或是跟他有嫌隙，就停止侍奉。你是为神做的，又不是为他做的。第五点，最有力的布道法是什么呢？生活的见证就是最有力的布道法。节目到最后，德人要分享哥林多后书二章14节到15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期盼你我在今天，在以后，都能够在生命里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来。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牧师。
谢谢张牧师，愿意我们真的让生命里边呢散发出馨香之气。当然了，主会帮助我们的，只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提醒啊。已经为你预备好撒加利亚书的笔记，欢迎你呢透过电邮来索取，这比较快的。如果呢你方便上网呢，可以呢来这个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P。 愿主祝福你，咱们明天见。